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，走出病业假象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改变观念，从一丝一念否定病业假象。我今年46岁了，得法已经21年。得法前身心走到生命的边缘，得法后获得新生，这21年的修炼路让师尊操了太多的心。近几年我一直磕磕绊绊地走在病业假象中，有痛苦，有无奈，有气馁，有迷茫，更有突破假象后的轻松愉悦和欣喜，也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念，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一，师尊帮我解体迫害。2014年8月1号，7-8个警察闯入我家，绑架抄家，而且进门就气势汹汹，不由分说就打人。我被一个男警察一耳光打倒在床上，眼镜被打掉。我起身问他们是哪儿的，又被打一个耳光。后来用透明胶带在后背缠住我的双手，又封住我的嘴，隔了一会儿又撕去胶带，用手铐铐上我的双手。过程中我的内心平静如水，而且被打时我一点也没感觉到疼，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承受了。他们背靠我的双手看着我不让我动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忽然想到应该求师父啊，脑中想出师父救我的同时我晕倒了，而且手铐也开了。那个打我的警察过来给我号脉，他说他学过医，谁也骗不了他。他一搭上我的脉，立刻很紧张地说我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立刻把我拖到了大厅里，给我吹风扇，为我冰红茶。我能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到自己的手和脚都像抽了的状态，浑身不能动，可是我依然感觉不到痛苦。他们把我弄到医院检查身体，血压很高，心脏出现很多症状。我被劫持到洗脑班，几天后起了怕心，没能做到彻底不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。在看守所警察要收监的过程中，我忽然有一阵心脏特别难受，呼吸困难，眼前全黑了，感觉好像真的要死了。可是我忽然觉得，即便是死了，我也没有什么遗憾，因为我得了这么大的法，去留由师父安排吧。就这样的念头出来的同时，我看到一群穿黄色袈裟的众神从天而降，和神韵演出的画面一样，我瞬间没有了痛苦，感觉整个人无轻无重，心中满是宁静平和，还有一点点喜悦，用人的语言无法表达。接着在登记时出现濒死状态，他们迅速把我送到医院抢救，我知道是师父帮我解体迫害，帮我走出看守所。二，再遭迫害，挖出掩藏的执着，解体怕心。在师父的加持下走出看守所后，心性没有真正达到标准，我一直笼罩在巨大的恐惧和压力之中，顶着巨大的压力营救丈夫的同时，还得不断抵制派出所、检察院和法院的骚扰。尤其顶着压力不去配合法院的传唤后，我离开家， 那种怕简直要把我压倒了，要不是有同修的帮助，师父的加持，真的是走不过来。同修们总是提醒我，鼓励我，陪伴我，总是用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的法提醒我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，让我在痛苦的时候背法，记不住有多少次了。在心里苦不堪言无比酸痛的时候，跪在床上或蹲在角落里，一遍一遍地背能背下来的经文以及红吟中的诗词，背着背着苦慢慢就没有了，心中变得平静坚定，然后就又能走出家门做该做的事了。由于对各种的情的执着，在考验来时承受不住，身体不断出现状况，晕倒，浑身无力，主意是不想管自己。同修们和我一起学法，帮我发正念，鼓励我要坚定，就这样一次次从磨难中走出来。但是身体时常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又让我很消极，总是过不去关又让我很气馁，自信越来越少。2016年10月又一次遭受迫害，我被诬陷为网上逃犯，被绑架到派出所，要送看守所继续迫害。我不断讲真相反迫害，而且身体又出现严重病业状况。可是这一次感觉身体真的很痛苦，想多讲真相都没有力气。就这样，我有一点力气，有一点机会就给他们讲，不讲的时候就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解体迫害。就这样，他们又没能把我送进看守所，我又回到家中。回来后，我认真向内找，发现这段时间身体不断出现的病业假象，是因为有我承认他们的因素在。因为上次被迫害后，是以病业的方式解体了迫害，又因为总觉得会再次被迫害，所以潜意识中就不想让这种状态彻底改变，好以这种理由求邪恶不要再迫害，或者还想以这种形式免于被迫害。这种思维非常微妙，过程中一点没有发现，直到迫害发生的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好像是悬在我头顶的一把剑终于落了下来。那一刻我反而什么都不怕了，很理智平和地讲真相反迫害。当身体又出现严重的病业假象，非常痛苦，好像生命真要结束了的时候，我问自己，怕死吗？很坚定地回答，不怕。怕被关监狱吗？也很坚定地回答，不怕。那一刻心中升起了无限的幸福，因为我觉得我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，我有幸来助师正法。那一刻尽管我躺在派出所的地上，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，可是我内心的殊胜幸福人看不到，可我相信众神都能看得到。很快我又反应过来，我不怕死，也不能被迫害死，我不怕被送进监狱，也不能被送进监狱。那不是师父要的，那是邪恶在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，那是把参与犯罪的警察推向地狱。师父不承认，我也不承认，我一定要解体这种迫害。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又一次解体了迫害，同时也解体了那么长时间一直压在我心里的怕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三，改变观念，从一丝一念上否定病业假象。这次遭受迫害回来后，身体也一直很弱，还是时常出现一些状况，浑身痛，骨头都痛，或者头痛、腰痛、心痛、胃痛，或者出现很重的类似感冒的症状，发烧、咳嗽，浑身无力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，简直不一而足。过程中，同修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我，帮助我。同修们在我说话不在法上的时候，总是问我，你相信师父吗？要是真的相信，刚走进修炼大门的时候，师父不是就把我们的病业的根全拿走了吗？我们怎么会有病呢？那现在出现的状态不就是假象吗？是啊，不就是假象吗？那么在正法时期，要是他干扰了我们做好三件事，不就是破坏吗？不就是应该正念否定清除吗？就是因为自己还有修炼前病的影子，还记得那些病的名字，在出现状况的时候还愿意从表面上找原因，而不是第一念就在法上清除解体它，正念对待它，所以被它钻了空子，一而再再而三干扰。也是因为自己主意识不强，意志不够坚定，吃苦能力差，还有求得人中幸福的根本执着，所以才总是表现这样的状态。真的很感谢过程中同修们一遍遍的提醒帮助，我一说我哪儿疼，同修就说把那个概念去掉，它落在哪儿哪儿就疼，或者用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的话提醒我，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，让我真的一点点做到了忘了以前自己哪有病，忘了那些所谓的病的表现过程，慢慢的一点点的能做到出现病业假象就正念对待了。举个具体例子吧，有一次我出现严重的感冒症状，先是嗓子痛，火辣辣的，头也痛，接着开始发烧，浑身开始痛，骨头都痛，爬不起来了，心里很无奈，认为烧过之后会咳嗽很长时间，以前都是这样的过程，虽然没吃药打针，硬挺过来了，但是没在法上提高。这次同修提醒我发正念，否定他，把以前的过程忘了，我努力爬起来发正念，心想，是啊，我为什么要让他在我身体里肆虐，让他那样发展，干扰我做好三件事。发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正念，明显好转，整个人马上精神起来了，后来根本没咳嗽。真是惭愧啊，修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就不会在法上修呢？还有我总记得修炼前自己有心绞痛，左胸一疼，思维马上就想心脏又出问题了，好像已经形成了习惯。这段时间我努力从一丝一念上否定这种假象，不承认它，疼也不管它，不怕它，也不再说出心脏难受这样的话。有一次它居然疼到了右胸和右边的后背，我也没理它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的人问我，老师，我能不能练功啊？我做绝育了，或者摘出什么了？我说这个都不影响的。另外空间，你那个体没有做手术，而练功是那个体在起作用。我悟到，随着我们不断的修炼，我们另外空间的身体，师父都给我们演化的金光闪闪的，我们怎么会有病呢？这个肉身出现点状况，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心性，转化我们的业力，给我们长功用的。而且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， 只要我们听师父的话，我们的身体都会转化成高能量物质带走，因为我们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应该是大圆满。四，无条件向内找，突破病业假象。在我不断受病业假象干扰的过程中，也经常接触到周围被病业假象干扰的同修。我知道要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，要帮助在磨难中的同修，只要状态好一点，我就去帮同修。我也知道其实帮别人就是帮自己，一定有自己提高的因素在里面，不然不会让我看到接触到。在接触几个被病业干扰的同修的过程中，我看到自己的很多执着，在真心帮助同修的过程中，发现了自己很多隐藏的不易察觉的思维误区。例如在接触被病业干扰的同修过程中，有几次只要去看病业中的同修回来，自己就会难受一段时间，不自觉的我就把自己的难受和病业同修联系起来，知道要去帮，又有点害怕。直到前几天在一个同修家学法，我又出现病业状况，同修们帮我发正念，发完后 A 同修说我空间场不干净，他帮我发正念时腿很疼， B 同修认为 A 思维中有怕的因素，把干扰我的邪恶看大了，邪恶只有被清除的份儿。我们身体出现的状况都有我们自己要提高的因素在。我听后也很受启发，觉得这说的是我。我们做宇宙中最正的事，为什么要把邪恶看重呢？那不就是把自己看小了吗？把法看小了吗？原来我总是认为自己弱，怕别人的信息干扰我，怕邪物，不敢和走偏的同修接触，甚至犹大和丈夫同修接触我心里都不舒服。这次正好赶上我身体出现状态，小组的同修们要去和被假经文干扰的同修交流，我知道让我遇到了不是偶然的，我也应该去，可是对自己没信心，有怕。同修刚才的交流对我有很大的启发。12点发正念的时候，我问自己，去和被假经文干扰的同修交流对不对？回答很肯定，对，是维护大法，找回同修。那为什么不敢去？是有私心，那就应该去掉。我脑子里忽然反映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，什么佛，什么道，什么神，什么魔，都别想动了我的心，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。我坚定了信念，和同修们一起去。去之后我们一起学法，学法的过程中我很用心，学完后病业状态一扫而光，大法就是这么神奇。回顾这一段磕磕绊绊的一次次走出病业假象的过程，有多少师尊的苦心和承受啊，对师尊的感恩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，也感谢同修的无私相助。写出来和同修们共勉，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闯过三次生死大关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慧心。我是2002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从修炼一开始到2016年9月，我经历了三次生死大关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的命，我才能走到今天。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，借明慧网把师父三次救我过生死大关的经历写出来，表达弟子对师尊慈悲救度的无限感恩。第一次生死大关， 2001年9月，妻子因兼修大法被恶人举报遭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，妻子不配合邪恶的一切要求，兼修大法拒绝转化，被非法劳教一年，关进当地劳教所。那时我还没走进修炼中来，两个孩子都在外地读书，大女儿知道我身体不好不放心，叫我去她那儿住。2002年6月下旬，我刚去大女儿那不久，突然感到胃部疼痛不舒服，孩子立即带我去医院检查，检查结果是胃癌，这下可吓坏了我女儿，又去多家医院检查，结果一样，医生建议住院动手术，女儿急得直哭，我只好安慰孩子，你妈在家说过，师父说一人练功，全家都会受益的，由大法师父保护，我没事的。其实这时的我也只能这样对孩子说，是凶是吉，我自己心里是没有底的，只能听天由命，做两种准备吧。我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点积蓄的存折交给了孩子，妈妈不在家，你们自己照顾好自己，自己的事自己当家。动手术的日子很快就定下来了，问题是孩子还要上学，谁来护理我？又是在外省，人生地不熟。孩子问医生开刀有没有生命危险，医生告诉孩子，如果手术时间长是好事，你爸有救，如果时间短，就是开刀后一看就缝起来，说明那就没救了。因为我同时还患有肝病和高血压等，手术风险很大，妻子不在跟前，出了意外怎么办？两个孩子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，没了主见只是哭，手术期间也需要人护理啊。老家里的亲人得知消息后，把情况反映到国安和看守所，要求放回妻子护理我。国安恶警到看守所跟我妻子说，只要你说一句不练法轮功就放人。我妻子摆头说，不，我修炼法轮功，我的家人不会有事的。我的手术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外地如期进行，在手术台上我心里很害怕，一直在默默请求大法师父保佑我。手术进行了大约3到4个小时，1/5的胃被切除，手术顺利完成，术后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快，医生都觉得惊讶，说3%/5%的成功都让我占了。医生再次查我的身体时，什么不好的指标都没有了，一切都基本正常，不需要做任何治疗了，不到10天我就出院了。我知道这是我支持老伴儿修炼大法，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了，慈悲的大法师父救了我，给了我新的生命。往后的日子里，一切都恢复得很快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根本不像动过大手术的人。两个月后，妻子一年非法劳教期满回到家，她看我身体恢复得这么快，很高兴，要我和她一起练法轮功。当时我出于怕心，说，我做个好人算了，支持你就行了。妻子说，不行，你的命是师父给的，师父救你是要你修炼的，你一定要珍惜师父对你的慈悲苦度。于是从这时起，也就是2002年9月，我开始修大法，坚持每天学法练功，慢慢的也知道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三件事了。第二次生死大关。2008年3月，我突然又感觉胃不舒服，先是吐脏水，然后吐黄水，不吃也不喝，大便也不通，人非常难受，茶水不进，变得骨瘦如柴，只是人的精神还可以。我知道这已经是奇迹了，如果是一个不修炼的常人，早就没命了。开始我坚持不去医院，一个月后心里就不稳了，这时大女儿生孩子休假回家，看到我这样非要我去医院。大女儿说，我等一个星期不行就送医院，可是只等了3天她就急了，怕我出事，通知了她的舅舅和伯伯们，用专车把我送进了武汉同济医院。急诊挂特号，光检查就是2天，做胃镜检查时我非常的难受，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师父，默默地在心里喊，师父救我。就这一声呼喊，我身心一下缓解， 舒服了许多。晚上，我感觉肠胃里的气在往下蠕动，还能喝一点点水了。到第二天早上，那个要我命的像铁坨一样的东西从大便里排了出来，我一下就轻松了，能吃点东西和喝水了。我知道师父再次救了我，我能活下来了。检查结果还没出来，我就要回家。我不知道这一次师尊又为我承受了多少痛苦啊！孩子和亲人也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。第三次过生死关。2016年9月上旬，肚子连续疼痛几天，接下来就是连续呕吐好几天，吐的全是黄水，不吃不喝，大便也不通，比上次更厉害。两个星期后是连续打嗝，日夜不停的打嗝，非常吃力，满肚子的气不能往下行，肚子大得像气球一样，看起来挺吓人的，每一天都非常痛苦。无论怎么难受，我都坚持学法，难熬的实在支持不住时，我就听师父讲法。师父讲，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，这样的心，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，你自然能做好，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，渐转法轮。师父还讲，可是这宇宙的法里边有一个道理，给你消业的时候，你必须得在这件事情上承受痛苦，你从前给别人制造的痛苦，自己得同样承受。可是对修炼人来讲，不能让你用同样方式承受全部，会死掉的，那就修不了了。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圆满后用福报于被伤害的生命，但是你得承受精神上的痛苦那一部分。借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法会讲法，师父开示，可是你要想修成佛，你得在所有问题的认识上都得是超常的，你放不下那一颗心，你就过不了这一关，你就不可能圆满。所以你要是失去了这个机会，这一关就没有过去。借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法会讲法。师尊的法给了我力量，我内心非常坚定，求师父救我。我还有使命没完成，还有很多救人的事要做，我还没修好，请师父给我机会。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们知道了，都急着非要回家看我。我妻子在电话里告诉孩子，千万别回来，你应知道你爸的病到医院是看不好的，唯一只有大法师父才能救你爸的命，你们回来不起任何作用，只能起干扰作用，你们只能在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爸就有希望。大女儿很明白地回答，好，妈妈，辛苦你了，爸爸现在这样的情况到医院可能也是不行的。孩子们也只好每天来几次电话问候一下。那段时间无论怎么难受，我都坚持学法、听法、看讲法录像。我的去留听师父的安排，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一切迫害。妻子也鼓励我说，这一切都是假象，不承认。同修们也在为我发正念。我在难受中也找自己的执着，平时学法少，学法也是走过场，大法书籍随便乱放，不敬师不敬法，党文化太浓，说话声音大，经常发脾气，自己的修炼不严谨，三件事做得不利，弟子的生命是师尊给延续来的，为啥不好好修呢？内心非常自责，对不起师尊，对不起大法。这种状态持续到20天左右时，一天中午，同修和我正在一起看师尊讲法录像第六讲时，肚子里突然一震，我激动地大声说，好事。在场的同修都懵了，还没听明白怎么回事，我急忙去了厕所，肚肠通了。在场的同修和我妻子都松了口气，高兴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庆幸我又闯过了一次生死大关。往后的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，很快的一切都恢复正常，连同修的家属都赶到镇京要来看我， 因为他们知道，凡是类似我这样的病状的常人送到医院后几天就离世了，这是师尊的慈悲伟大，是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我的命是师父给我延续来的，今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我都会坚定地修炼下去。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，感恩师尊的无量慈悲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整体配合眼睛十天复明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75岁那年，也就是2015年11月中旬，眼睛里突然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黑点，即常人所说的飞蚊现象、白内障症状，视物模糊，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。我知道这是过关，我不想告诉同修，想自己闯关，就加强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，病业假象不但没好，而且事物越来越不清，学法都看不清字了，心里不稳，练功、发正念、讲真相都受到了影响。这怎么办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几天我精神压力很大，情绪低落到了极点，常人心全起来了，眼睛要是看不见了，这可是大事，儿子上班，老伴儿也去世了，自己一个人可怎么生活呀？心想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吧。我把这事告诉了妹妹和同修 A， 妹妹就让我到医院做手术，并让她在医院当护士的女儿去联系。那天我正要给妹妹的女儿打电话联系去医院的事，突然接到同修 B 的电话，说要来看我。原来是同修 A 不放心，特意叫 B 来帮我。第二天 B 来我家，看到我这种情况后，马上说这是假象，是过关，要向内找自己。他看我一个人在家又正念不足，就叫我去他家住几天。晚上我到 B 家和他一块儿学法练功发正念，这时眼睛已经看不清了，能认识人但看不清字。 B 正念很足，鼓励启发我要信师信法，坚定正念，什么事也不会有。第三天，学法小组同修一起来 B 家看我，原来是 A 在集体学法时向大家讲了我的情况，大家帮我发正念，一起切磋交流，给我鼓励。在发正念时，81岁的同修大姐 C 看到师父用手在我眼睛上一层一层的接像膜一样的东西， C 高兴地说，好了，师父管你了，你眼睛好了。B 每天要接送孙子上学，做饭，家务活重，不能全身心陪我学法练功发正念。看到这种情况， C 就叫我去他家，他老伴去世了，自己一个人住比较方便。这样征求 B 同意后， C 当晚就把我带到他家。我在 C 家住了下来，学法点同修 D 考虑到 C 年龄大，还要照顾我做饭等，就在家里包了一些包子送来，解决了我俩的一部分吃饭问题。这样每天除了3个小时睡觉及必要的生活活动，其他时间我俩就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。师父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，出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排除干扰。邪恶越不让我看，我越要看，越多多的看，就不承认它。一开始我自己读不了法，看不清字， C 就带着我读，他先读，我跟着，每天最多能读3-4讲转法轮，然后再看师父讲法光盘。每天早晚练2遍5套功法，同时加大发正念的力度，延长发正念时间，全球4个整点发正念，每次发半个小时。在 C 家看到 C 同修那么精进，每天学法、抄法、练功、发正念时间抓得很紧，对我触动很大。这样加强学法，第4天 C 同修家的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时，我就能自己读法了，但有些模糊。C 同修有点着急，就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他看书还有点模糊。师父点话说，有他修的。 这样不断的读法，慢慢的我的眼睛就好多了，能看清字了。刚开始读我有点不习惯，读起来磕磕巴巴的，连续读了几页后熟悉了就好了。第七天 C 同修带我上小组学法，和同修切磋交流，更增添了我的信心。回来后 C 同修在厨房干活，师父又电话说自己能学法了就回家，谁家也别去。第八天，学法小组同修来 C 同修家看我，我觉得自己读法没问题了，就征求 C 同修同意，我就回家了。这样经过同修们的整体配合，十天我的眼睛就复明了，就能自己学法了。回家后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静心学法四五讲，早晚练两遍五套功法，每天四个整点及晚上七八九三个整点发正念，天天出去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到学法小组学法，有时还会出现个别字看不清，这样经过一个月的调整，我的眼睛就完全好了。那段时间通过学法交流和不断向内找，我找出了许多执着心。首先是怕心，我地区大法弟子素江后，受到当地警察和社区人员的不断骚扰，警察也上我家了。当时我去学法了，不在家，就儿子在家。为这事，儿子还专门去问他当警察的朋友，回来告诉我，他朋友说，凡是素江的，以前有所谓前科的，这次都要判刑。儿子让我哪儿也不要去，谁敲门也不要开。听了儿子的这些话，我动心了。我想自己以前曾经被非法劳教过，怕心就起来了，结果眼睛就看不见了。我悟到这是我的怕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造成了这种病业假象。另外，我平时没有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，平时在家经常看电视，看连续剧都看上瘾了，也知道不对，就是控制不住自己。经常上动态网，热衷于看中共上层人物的新闻，看谁落马了，谁被抓了，认为自己三件事也没耽误，都做了，这些都是小事，无大碍。师父说，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，你不要往大处想，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，对法很坚定啊。可是呢，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，邪恶会钻空子的。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，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。因为修炼是严肃的，是无漏的，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，虽然小，你长期都没重视过，那就是事了。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。出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师父的这段话使我猛然间惊醒，这哪是小事，是我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而是站在常人这个角度上去认识问题，去要求自己。常人吃喝玩乐，打扑克，看电视，上网看新闻，可以。可是作为一个大法的修炼人，那就不行。如果长期不改，那就会成为一个大大的执着。我这修炼的漏还小吗？修炼本身就是要转变人的观念，走出人。电视、绯闻，这都是人的东西，是情，是色，是业力，看就是药，就在往脑子里装，眼睛就被污染。修炼人的身体都是净化的，你不得再多吃苦才能把它排出去吗？通过这次病业假象的出现，我认真找出这些执着以后，才真正认识到修炼无小事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学法不深不入心，常常把学法当成一项任务来完成，不能悟到更深的法理，所以层次也就提高不上来，长期悟在一个层次中突破不了。比如我对师父的关于病业方面的法就没有很好的理解透，这次眼睛出现病业假象以后，我没有好好的找一找自己，挖一挖深层次的原因，而是想到了去医院。我看到其他同修去医院做了手术，觉得他们现在也挺好的，这就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，只学人不学法。师父讲，有的人以为给人治病去病健身是做好事，依我看都没有真正的把病治好，都是把病推移了或者转化了，并没有给他拿下去。出自转法轮。有的同修病也关没过去，去医院做了手术，暂时那个病好像是没有了，可是那个业还在，并没有给他消下去，只是往后推移了，过一段时间他还要反出来。更重要的是，真修的大法弟子，整个修炼的路都是由师父安排的，你只要坚定不移地朝前走，什么都不会落下。 我原来还想到医院去，这明显的就是不想走师父安排的路吗？这不就是不信师不信法吗？但是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，派 B 同修来帮我，又点化 C 同修帮我突破难关。知道此事的同修们都默默地配合帮我发正念，没有师父的慈悲点化和呵护，没有 BC 同修及学法小组同修的无私帮助整体配合，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今天把这段经历写出来，希望有和我类似经历的同修一定要好好学法，遇到磨难首先要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自己正念不足时不要硬挺，一定要找同修帮助，加强正念，加强信心，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练功人，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再一次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慧莲的文章，题目是出现状况是因为修炼上放松了。前两年因为迫害，我被迫流离失所，在一处城乡交界的地方租房居住。虽然居住环境不好，但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，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做三件事都比较到位，感觉生活得很充实。今年年初，我结束了这种流离失所的清苦生活，搬进了新房子，与儿子、媳妇和孙女们团聚在一起。儿子和媳妇把新房装饰得舒适豪华，与先前在外面租房的条件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家人虽然没有修炼大法，但支持我修炼，一家人过得和睦。刚开始住进新房时，也知道修炼人不执着于常人的物质生活，修炼依然坚持不懈。然而舒适优越的生活犹如温水煮青蛙一般，慢慢地在侵蚀着我原本精进的修炼状态。因为跟儿孙们生活在一起，家务事多了，儿子在单位是个小领导，家里面经常有朋友登门造访。儿子为人慷慨，经常在家里陪客人吃喝，我也难免为他们忙碌，有时会觉得身体疲惫，心不静。不仅如此，儿子还特意买了一个很大的新电视，并配置了一套好音响，还经常邀我跟他们一起看电视，完全打破了我原来清静的修炼环境。开始我对电视节目还能够抵制，但后来慢慢的觉得，在保证学法练功的情况下，偶尔跟家人一起看下电视，也算符合常人的状态修炼，便有点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。后来竟然不知不觉迷上了电视连续剧。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明显感觉修炼状态不对了。首先是早上6点和半夜里12点钟的发正念受到了干扰，早上练功和6点钟发正念经常睡过去，半夜12点钟发正念也经常错过。直到今年3月份的一天晚上，我出现了严重的吐血状态，伴随呼吸困难。儿子见状吓坏了，害怕我有生命危险，要送我去医院。这时我内心里彻底惊醒了，思想中升起了正念，既痛心又惭愧，知道自己因为放松没有做好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此时我心里非常明白，我是一名老学员，大法弟子绝不能给师父和大法抹黑。我跟儿子表明了自己信师信法的决心，并叫儿子和孙女站在我身边念法轮大法好。儿子和孙女看我态度很坚定，就按我的要求做了。那几天晚上我多次出现严重的吐血状态，似乎邪恶要来取命，但凭着信师信法的坚定决心，终于闯过了这一次生死大难。然后痛定思痛，我也深刻地反思自己，自从搬进新居之后，在舒适优越的环境中，虽然也在坚持学法练功，但是在人心和亲情的带动下，自己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对自己修炼的要求，慢慢地跟家人一起享受生活，滋养了安逸心，消磨了精进的意志。幸亏师父慈悲保护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大家千万注意，往往出问题就在这点上， 往往问题就出在这儿。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，非常严肃的，你稍微一不注意，可能就掉下来，毁于一旦。所以心一定要正。大法弟子，尤其是老年同修，师尊付出巨大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生命，是叫我们用来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的，不是叫我们来享受生活的。今年神韵晚会中那个洞天方一时，地上几十年的舞蹈节目，就是在告诫我们，人生短暂，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境而已，千万不可沉迷其中。一段时间以来，我弟也有一些老年同修出现所谓的病业状态，由于磨难中正念不足，一手抓着神，一手抓着人，最后无可奈何地去了医院，病业关长期过不去，甚至失去人身，令人非常痛心。通过这些教训，一个是警醒自己，任何环境，任何时候，千万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，同时也希望，尤其是老年同修，要非常严肃地对待师尊为我们延续来的生命，重视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在最后的正法路上走正走好，修炼如初，共同精进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